好，大家好。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祝福。神来天父，仆人再次很惶恐的来到，真的是教会的众弟兄姊妹面前，来宣扬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一起同在，而且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透过这些圣经的话语，也就是你自己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宣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劝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勉励。神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看路加福音。求神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学到了您的知识，可是知识跟生命能够并重，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彰显出你的荣光，彰显出我们确实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奉耶稣的祈求，阿门。
阿门。
抱歉。中国人有一句话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到后来好像有人加了一个字，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好像我们中国人看到说这是一个渐进型的哈，就是你要做大事之前，你要在小事上先做好，才能做大事。你在平天下之前，如果你一个国家都治理不了，你还谈何平天下呢？你在治国之前，如果你连家都起不了，家里面乱七八糟的话，你不还能谈到治国呢？那这里圣经好像一句话也是好像类似，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那我们今天思考一下，耶稣的话难道也只是这样渐进式的吗？还是耶稣从神国来的教导他另有深意？好，我们就今天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想第一我们要解决的是并不是第十节哈，我觉得第一我要解决是十一十二两节，至少对我来看这是一开始对我造成困扰的啊。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给你们？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东西给你？不义的钱财不忠心，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不义的钱财是什么？我们今天如果跟你讲到不义的钱是什么，好像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想到什么样的钱财？偷来的，对不对？偷来的，刚刚有人比我先讲出来哈，偷来的，或者是用手段赚来的，或者是用一些就是反正就是犯法的哈。不是社会这些公道上得到的钱财。可是很奇怪，如果这样去了解的话，好像耶稣在鼓励我们什么？就他鼓励我们去做一群强盗，对不对？鼓励我们去做一群好像所谓的这个财经上的这个贩子哈，就是钻法律漏洞等等。难道耶稣是这样讲的吗？难道不义的钱财要这样去了解的吗？当然我们直觉说不是。不然我们基督徒也要对圣经忠心，既然耶稣这样讲，到底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忠心的去看啊，不用对圣经怀疑，不过同样的我们也要忠心的去解释。我个人觉得从解经上呢，对不义钱财跟别人东西的了解呢，要从第九节开始，当然刚刚没有练啊，就从第九节开始，因为其实十跟十三节是诠释第九节的教导。第九节耶稣讲什么呢？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永存的帐幕里去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比喻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国啊，天国。所以说第九节呢，耶稣为我们教导了，他要教的是什么？他要教的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所以说不是只是讲到这个世上基督徒的天活生活，也就是说什么呢？耶稣想要借着这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表达什么呢？绝对不是像直觉感觉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出去抢啊、偷啊、钻法律漏洞啊、多赚点钱等等，绝对不是这样。耶稣要表露的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要一个敏锐的了解，有一个我们是天国的人，可是活在世上的人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是天国的人，所以我们是活在世上的人。也就是说什么？耶稣要表达是什么呢？从天国的宏观来看啊， 有两个钱财，天国的宝藏，就是保罗讲天国的宝藏啊，你要在世上做神龙挂在天上，才能堆积宝藏在天上，不要堆积在地上。从天国，从神的角度来看，天国的钱财才是真实的。今天在地上所有的，耶稣就一句话，不义的钱财。我当然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小心，就是圣经绝对不是反对财富啊。今天有很多人会讲说圣经是反对财富，是比较接近共产主义的，大家平等，我觉得不是啊。圣经不是反对财富，也不是反对富有。当然圣经好像对富人有很多很严厉的教训，那些富人呢，也通常那些有财富的人呢，就会把信心依赖在财富，不依赖在神。可是圣经绝对不是反对财富哈，像我们刚刚起英文也念到了啊，神有时候的祝福是什么样的表露？是在财富上表露，岂不是吗？对不对？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神说啊，你好忠心，给你的奖赏是什么？是一批财富，对不对？所以说圣经绝对不是反对财富啊。今天那个十个金子，五个金子，一个金子的比率，对不对？那个三个仆人嘛，十个赚了十个，五个赚足了五个，啊，这是一个 double 啊，100%的回扣。耶稣就说，哎，你是个好的仆人，就那一个把他买起来了，啊，神把那一个怎么样的，给了谁？给那十个的，啊，不是给五个，是给那十个的，啊，所以圣经绝对不是反对财富。所以在这前头，这是一个从宏观来看，今天世上所有的钱财，耶稣用一句话，不义的钱财，啊，我们就要从宏观上去理解，不要去钻牛角尖哈，不要去钻牛角尖说，哎呀，那糟糕了，那教会的钱是不是不义的钱财啊？或者说，哎呀，我辛辛苦苦靠劳力赚来的钱是不是不义的钱财？路加福音16章不是这样子个人性的看这个钱财哈。路加福音13这也是一个宏观的两个国度的比喻，天国的钱财是真实的，地上的钱财，他耶稣选择用不义的钱财来表述。我想这个表述也不是说完全错，因为确实今天世界会说是什么，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神的吗？是被罪所堕落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世上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钱财。今天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我们肉体还是堕落的，所以从神的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还在等待神再来那一天，把我们完全的称义。所以说耶稣这样用法就说不对不恰当，可是就是我们要了解正确，所以要先花点时间把这个讲清楚。所以这不义的钱财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去犯罪，而是从一个天国宏观的天国跟世上的比较，这个是不义的钱财。那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这样子有正确的了解的话，我们看耶稣讲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这所以比较疑惑就没那么大了，对不对？就说神耶稣其实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耶稣要教导不是说我们去抢银行怎么样，就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在世上的神的创造，虽然是堕落的创造，你们在世上也要忠心。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基督教确实有一批极端，英文叫做 antinomianism， 中文翻译成反律主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基督教的极端呢，曾经大行其道，而今天也有很多人会这样讲，就是他们就怎么样，完全反对遵从任何的道德律。或者说他们就是单纯的所谓倚靠信仰，不必遵从道德法规就能得到拯救，是一个很极端的基督徒呢。他们就怎么讲呢？他们就是，我觉得就路加福音16章警告的就是这一篇。他们就怎么讲？他们就说，他们的逻辑其实，他们逻辑就是，哎呀，反正世上都是罪嘛，对不对？世上所有东西都是被罪所玷污的嘛，对不对？创世纪很明白教导我们了，人一犯罪，不只能堕落，整个世界都堕落，既然人也堕落了，都是罪人，反正做什么都不能得到神的荣耀，那既然世界也堕落了，都是充满罪恶的，那他们的逻辑就说，那既然反正我们在世上永远不肯荣耀神，那我们还在世上追求做好事干嘛？所以这一批反律主义的基督徒就说呢，那我们其实什么都可以做了， 所以这些真的，他们就真的教导说，你就算去强奸，就算去偷盗，你已经是个罪人了，这些事情也不会让你罪上，顶多是罪上加罪，还是一个罪。从逻辑上来讲，你还是罪。所以呢，反正你的信心已经让你得救了，所以你信心已经得救了，你这些世上的行为都无所谓了，所以说尽量的去做。刚刚讲到宣，刚刚我们在唱宣教的中国，让我想到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我那时候去中国某个乡下宣教的时候，当然今天大家对，比如在北美基督徒对因信称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非常喜欢讲因信称义，这强调我们不是靠行为，我们是靠信仰称义。当然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耶稣的样式，只是因为因信称义是当时基督教从天主教脱离的一个座右铭，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高举它。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也是教系统神学，也讲到了这个称义论，所以当然也提了因信称义。我一教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的听众马上脸色大变。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可能大家太热了还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大概摄氏45度，又没有冷气的情况下，都是汗流满面了。可是我越讲因信称义呢，越常常会讲这句话嘛，就发现大家脸色都不对劲，然后本来学生都专心的在那个记笔记，没有人记笔记。然后当我教完这堂课休息15分钟时候呢，马上他们的同工，连长级的同工，马上把我请到一边，就马上细细的拷问我这因信称义的来源跟教导。那当然解释清楚了，他们也听到了。后来我大家就问，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哦，陈老师啊，你有所不知，我们这附近呢，最近出了一个异端，叫做因信称义派。他们呢，就是标榜，就是其实是反律主义。他们就是标榜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世上反正所有都是罪，所以你的行为也不会让你再什么变成一个更大的罪，所以你就去做吧，你要做什么就做。所以这一批人真的是在世上犯罪了都不知可耻。”所以说，当然他们是纯正的教会，所以他们对这个因信称义派就非常的反感。所以今天哇，这个陈老师大谈因信称义，竟然自然对他们就有点抵触哈。不过就说呢，难道这个是我们正常？当然我们说哦，我们当然今天不会犯这样的错。不过我发现了，其实今天我们大多基督徒呢，把教会跟世界有时候分得太开。会慢慢走到这样的看法，当然没有，也许没有反律主义那么极端啊。我相信这里没有人会说你可以出去犯罪没问题。可是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基督教呢，有时候常常会把教会跟世界分得太开呢，好像跟耶稣所讲的，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没有忠心啊，不义的钱财没有忠心，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忠心什么？这是下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把不义的钱财讲清楚，我们到底要忠心什么？什么意思？要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神才会把那个天国真实的钱财交给我们？什么意思？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把教会跟世界分到一个地步，我们都喜欢讲哦，这是教会是属灵的。世界是属世的，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讲这句话是非常好的，所以确实是高举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要追求是天国的榜样，不是世上的榜样。可今天有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个地步呢，好像就是说什么，哦，只有礼拜天在教会里面我才要遵行神的话，礼拜一到礼拜六呢，好像神的话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外围的，对不对？不，没有一个内心的改变。比如说什么呢？我最近看了一个杂志呢，它是专门对这些世上的员工做一些所有的员工哦，所以不只是蓝领、白领、manager、director 都有，所以从高到低都有，都做了一个普遍调查，不过这是一个平均性的，所以这是一个平均性的。他就是这很好玩的调查，他就说，在美国呢。所有的员工呢，平均会在上班时间偷懒2到3小时，偷懒2到3，当然这是一个平均性，不是说你一定会偷懒2到3小时。 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理由了，比如说对工作不满意啊，做了十几年没有加薪啊等等，所以这种种的理由造成员工会自然而然就偷懒两到三小时。这让我就想到说，这样的调查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一些震撼，或者是说基督徒有没有反省说我们今天在工作上有没有忠心？因为有时候常常说啊，教会里面当然好忠心哦，像弟兄姊妹都在看，牧师理事们都在旁边，所以我们当然做事要百分之百。可是工作哎呀好累哦，对不对？尤其哎呀在教会侍奉好累哦，所以我上班了，哎，反正老板也不在，反正属事的事情嘛，对不对？这也不是什么我做也不是给神的，这是做的是给公司赚钱的，所以啊我偷懒一个小时。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这里就说不是，你在这些所谓不义的钱财也要忠心。就说耶稣在教导这个不是啊，不要把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可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世上，现在还是活在这世上，就是做盐做光。怎么做盐做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只是读书的、教书的、上班的、管人的或等等，都要怎么样活出耶稣的样子啊？或者说，比如说做生意的，这也许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怎么讲呢？因为生意上真的是，大家看你在哪里，看那个规格管得严不严。可以有时候做生意真的是，如果你不跟别人一样的话，你这个生意就落后了，对不对？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地方你一定要走后门或者是贿赂才能生意才能往前走，对不对？因为生意不往前走就后退了。或者说哎呀糟糕了，现在这个市价不好，所以要故意用一些比较次品来取代一些本来比较好的东西，怎么办？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其实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意家怎么办？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怎么办？你是要通常会说，哎呀，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做嘛，反正这也不是教会的事情，反正这也不是天国的事情，这是世上的事情，这是小事，无所谓，反正大家都这样做，我不这样做我吃亏，对不对？反正到时候我多赚点钱，多奉献钱给教会，弥补罪过就好了，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耶稣就是要挑战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能不能忠心？能不能忠心？也就是说什么呢？其实这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也应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就神给我们的恩赐，其实全方面的哈。我们今天的恩赐呢，当然教会上在运用上，我觉得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所以我绝对不是强调我们不需要在教会有服事，比如说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祷告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所以说不是因为说哎呀我没有祷告的恩赐我就不祷告，我今天绝对不是这样讲。可是我今天要提醒，也是耶稣，我相信耶稣的提醒，是不要只好像小看世上的事情，不要好像只是追求，好像说哎呀教会讲我糟糕了，我又不会传福音，我祷告又是结结巴巴的，然后我宣教也是害羞，我又不敢在街上跟陌生传福音，我跟朋友又不敢传福音。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境，我以前也是有这样的困境，所以今天我当传道人完全是神的恩典，自己没有可夸的。我相信其实在座基督徒都有很多这样的困境，因为真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当然因为事实的关系或者是因为实际的关系，也确实不可能说百分之百每一个人上台轮流讲道，或者是等等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带小组等等，因为恩赐不在这。但这是神的肢体嘛，有些人就是要做眼睛的，有些人做嘴巴的，有些人做手的，所以神的恩赐是全方面的。可是要提醒就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如果你在好像神没有在好像我们所谓教会的本分上没有大大施恩给你，常常尤其我现在做牧者探访人，常常会让人家会有这样的感叹跟我讲，就觉得好像说我做基督徒好像真的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荣耀神，常常就跟我讲我讲道也不好，我传福音也不好，我祷告也不好， 唱歌又五音不全，宣教又没这个胆啊。当然他说我都有在做，可是当然成效也都不好，但他忠心的在做，因为他是好基督徒嘛。那当然会安慰他说，哎呀，神不是看成效，神是看你们忠心。可是确实这样的安慰啊，当然也是正确的，可是难道神真的没有给他一个恩赐，让世上能够荣耀神吗？我们都说神的恩赐是全面性的。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因为就怎么样，把这个小事跟大事做一个绝对的分开，或者是在不义的钱财跟真实钱财绝对的分开，好像说我在世上的成就，这些所谓的不义的钱财，跟我以后天国得到真实的钱财没有关系。其实耶稣在这里说错了，有关系。你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你在真实的钱财神会给你。也就是说什么呢？今天你做可能做20年基督徒，在教会你基督徒的本分，神确实没有给你这个恩赐。我觉得这是可以诚实讲，这样讲绝对不是小看你。可是相反的，我相信每个人绝对都有神给他的恩赐。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也许在医术上很高明，对不对？这个就是神给你荣耀他的恩赐。那怎么看呢？你怎么可以在比如说如果神给你医术上，比如说有些人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他的专长嘛，等于你在医术上有恩赐，你就可以在医术上荣耀神。那当然我们教会有一些医生，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会怎么想在，我就鼓励他们嘛，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给我吐苦水，说我好像除在世上看看病人以外，我在教会没什么，我对神也没什么荣耀的侍奉。我就鼓励他说，不对，你在你的医疗上的侍奉就是荣耀神。那我当然就问他们说，那你想怎么在医术上荣耀神？他们大概回答说，哦，你这样讲也对了，也许可以免费给一些穷人看病啊，偶尔拿一个月的 sabbatical 去非洲帮人家看病啊。这样讲当然是值得鼓励的，而且这样讲也是非常伟大的。可当然从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的话，这样讲还是没有怎么样，还是没有抓到耶稣这个在不义的钱财上中心的重点。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样讲还是若有若无的把这个世上今天我们的，今天我们在世上能够对社会贡献的基督徒哈，能够对社会贡献的，跟天国还是画了一道线。也就是说什么呢？我就鼓励他说，当然我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如果今天你能够用神赐给你在医疗上的恩赐，能够专心研究，直到有一天你造出了艾滋病的解药的话，当然就是很极端的例子，你在这上面就是为神大大的忠心，你在这上面就是大大的荣耀神。当然再次强调，我不是说这个医生就可以不传道不祷告不看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是基督徒的本分。这样子我觉得就反而鼓励大家说，哦，对哦，我今天我荣耀神不只是来参加敬拜，不只是单单的坐在角落听牧师的道，不只是好像搬搬椅子，我所做也就是这些的搬搬椅子擦擦桌子煮煮饭炒炒菜，不是哈，神给你的任何恩赐都可以荣耀神。音乐当然也是哈，在音乐上不只是你在音乐上有造就的话，不只是说写圣诗，不只是教会弹琴，如果你能在音乐上表露出人的堕落跟我们人需要救赎，这就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所谓不义的钱财上中心。像我们都知道说巴特都叫巴特对不对，巴赫，对，像巴赫，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很伟大的基督教创作家。可是其实你知道，他在创作非常多伟大的教会的音乐，他还故意创作一些不要跟他那时候就想说，我在教会音乐创作那么多伟大的著作，他一直故意想要创作一些只给世人的著作。可是呢，很巧妙，在偏偏是有时候他写一些只给世人的著作当中呢，很多人听了也都信了主了。他后来就反应到说，哦，原来就算我没有刻意的就写圣诗哈，可是我的音乐自然而然就表达了什么，你有罪，你需要一个救世主，他就达到这个在不义的钱财上中心。或者再给一个例子， 赚钱，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神给的恩赐真的是很奇妙。像我呢，就是非常不会赚钱，所以你给我钱去投资什么股票，绝对赔的，绝对赔的。可是呢，我们也成了有些人神是有给他恩赐赚钱，这是莫名其妙。只要钱一到这个人手上，一块变两块，两块变四块，四块变八块，永远这样变下去。赚钱也是神给你的恩赐。那通常很多人反而会，有些人会跟我讲说，糟糕了，我太会赚钱了，这我这样太不属灵了，我要少赚一点。这样子反而是亵渎了神给你赚钱的恩赐，明白吗？神既然给你赚钱的恩赐，你就好好的去赚钱。当然，圣经也有教导，错不是在你会赚钱，错是在你得到一笔财富以后，你怎么去运用。这是圣经所要面对的，所以我说圣经不是反财富，可是圣经确实提醒我们，财富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很大的困扰。正是人钱越多反而越困扰。我们都以为好像凭逻辑来讲，你应该赚越多钱，你更该奉献越多，对不对？因为你看，我记得我以前在麦当劳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两块钱一小时的时代，那个时候赚20块，奉献2块没有问题。十分之一嘛，我就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我衷心的实行十分之一。当我慢慢升上去当 manager 的时候，薪水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一个月也有1-2千块的收入了，就100-200块就下不了手了，就觉得哇，好像好多哦。可是其实逻辑上来讲不是不应该吗？你赚2000块，你给200还有1800，你以前赚20块，只剩下18块。可是就是数目越大就越下不了手，等到以后赚钱了，一年也有几万的时候，哇，这样几万下来平均收入是几千的，更下不了手。所以说财富这种诱惑很奇怪，好像理论上你越多你越敢出手，其实实际上我们的罪性导致我们越多越不敢出手。所以怎么叫财富上也能够忠心呢？我觉得当然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聊天，她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今天她不在，所以我可以讲她一些好话，不然她在的话就不敢讲了。有一次反正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那个时候她爸从香港来，她爸是非信徒，是香港来，那爸很喜欢玩六合彩这一类东西，所以来了美国也觉得不应该中断，所以就请我带她去，每次都要去买那个六合彩。我们宾州有个叫什么 Powerball， 那当然因为孝敬父母，反正我就带他们去买了当然我个人不买，我就带他们去买。那我跟我太太就聊到了这个，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哇，如果你爸真的中了这5-6千万美金的话，我们要怎么用？那我当然就，我很了不起，我地位很了，我就先说，当然我们要先奉献5-600万给教会，十分之一。我太太就说不对，她说全部拿去给教会。我刚才听那句话，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后来他眼神又不像，后来发现他是讲真的。那当然我们也没有赢啊，不过他这句话，我觉得他就抓到了这个在财富上赞美神。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神学，我相信他也是受了这个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神学院在那个教牧课都会看一本书，它叫做Mercy Ministry， 是一个纽约一个牧师写的，他叫 Tim Keller， 他就挑战有钱人做 Mercy Ministry， 就所谓怜悯事工。他就说很多时候有钱人都会问说，我到底要给多少钱才算忠心啊？有些有钱人说，哎呀，反正我赚1000万也不是故意的，神就给我这个恩赐嘛，那我已经给100万，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这900万呢，那我已经给了当给神了，那我900万只好自己花了，对不对？通常有钱人都会用这样的解释。他就挑战，他说不是，他说其实呢，你真的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你只留着跟你的邻舍相同的生活水准就可以了，其他的你都要奉献给神，这才真的做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句话我相信就给我太太很大的礼物，当然很可惜的我就读了过去了，当然也感谢神在我这上面造成一个震撼，好让我了解。所以说其实今天讲那么多什么呢？就说鼓励大家今天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或者是其实今天世上很多基督徒，通常你看那杂志，就说他们都会讲什么，就说好像我今天基督徒做的好像荣耀死不了力的感觉，好像教会里面，当然教会因为是一个，就像我前面讲，也许因为现实的原因或者是 efficiency 的关系哈，讲道就那么几个人，理事也那么几个人，而且真的是要有才能才上去，当然也是应该哈，师班就那么几个人，大半的人都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沮丧，我到底今天怎么荣耀神？到底我今天到天国，我怎么样可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说我在世界上，我今天在世界上有忠心于你。耶稣在这里就教导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就是今天在神在世上给你的任何的恩赐，你忠心，你好好的去做，不只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啊，礼拜一礼拜六都要把你在教会所学的在你的不同的岗域上发挥出来啊，不管是医疗、做生意、做学生啊，做学生，不管做什么都发挥出来，都发挥出来。所以第九节才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第九节耶稣是说什么呢？你在世上忠心神的事，用神的价值观活出来的话，结交朋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因为这样子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你确实会有影响的哈。比如说当你这个做生意的，哎，明明大家都去走后门，你就偏偏不走后门，可是神还是让你持续下来了，会对你的身边的人造成一些震撼的哈。或者是你在医疗上，在医院上确实会对一些人造成，或者是有些人因为你信主等等。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钱财什么钱财？不义的钱财嘛，对不对？不是那真实钱财。钱财无用的时候什么意思？审判来的时候嘛，对不对？当耶稣审判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过去，然后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到了审判来临的时候，因为你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结交朋友，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去，你确实在世上有荣耀神啊，你确实在世上有荣耀神。好，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啊。所以刚刚前面所讲的啊，就是不要把世上的事情看成是小事。当然我绝对要再次宣誓哈，基督徒的本分确实是要第一啊。我们确实不能说什么啊，哎呀糟糕，我明天要有考试，所以我本来是每天祷告20分钟的吧，我明天有个大考，祷告就暂时不要祷告了。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确实要保持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糟糕，我本来每天要读经，我本来每天带领家庭敬拜，或每天要读经半小时的，明天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做不出来，老板就要开除。这些基督徒本分还是要坚持。不过这次要劝勉大家的就是，不要把世上你的做的事，神给你的恩赐，在不同的领域上，蓝领白领也好，管理人的被管的也好，做生意的，卖保险的也好，都可以忠心，都可以荣耀神，都可以荣耀神。好，这里神也提醒我们哈，如果把世界跟教会分得太开呢，有时候你会自身堕落而不自觉啊。如果你能够，你真的说服自己，哎呀，反正我这些都属世的事情啦，我不忠心又怎么样呢？我偷懒一个小时又怎么样呢？如果这些真的习惯成自然的话，你凭什么说？以后真的我们把教会的重要事情交给你，你凭什么说哎我就保证我不会偷懒，对不对？我们人的肉体是很现实的，习惯成自然哈。如果你做生意已经习惯了跟世界妥协，就说哎反正每个生意家都是这样做，大家都是走后门，都是绕小路，都是钻法律漏洞，你对我也不要要求太苛了。如果你已经习惯了跟世界妥协的话，当有一天神要你捍卫真理的时候，当有一天社会攻击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凭什么说哦我一定不会跟世界妥协啊？ 所以说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我们凭什么这么有确据说我们在大事上绝对会忠心？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们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中国有句话，习惯成自然啊。我们真的是要，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一直需要耶稣的能力帮助，无时无刻的帮我们怎么样，帮我们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啊，不一定要满口闭口耶稣哈，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所以就像，所以不一定说一定要满口闭口耶稣，你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满口闭口耶稣哈，或者强迫你的客户跟你一起祷告，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就说。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很直接，你在世上你可以就把基督教的价值观活出来，这样子就是在所谓不义的钱财上中心，这样子就是在所谓的小事上中心。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三位天父，谢谢让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当然神啊，今天世上是被罪所堕落的，今天世上是被我们肉体也是被罪所引诱的。可是神啊，我们今天是天国的人，因为我们是天国的人，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有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凭着己意出去征战，我们今天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大旗，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在教会上当然要尽忠职守，我们在世上也可以忠心，我们在世上也可以彰显出你的荣耀。神啊，真的是你跟我们的恩赐真的是大不同，有些人就是会讲道，有些人就是会祷告，有些人就是会宣教，有些人就是会带小组，这些当然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每一个人都应该尝试的去做，可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做不好而气馁。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全方面的，这个世界也还是你创造的，这个世人也还是你所爱的，所以我们今天忠心在社会的事上，政治、经济、哲学，不管教育、医学、音乐、艺术，不管哪一个领域，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在这些事上忠心。而当我们在这些事上的忠心，耶稣也确确实实的劝勉我们在这些不义的钱财上中心，天国真实的钱财就会等着我们。神啊，谢谢，希望你激励我们能够真的是过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为全时间的传道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确确实实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希望神的能力，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每天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